说书唱戏劝人方，三条大道走中央，善恶到头终有报，人间正道是沧桑。栾铺班和风飞园开始热闹了，您那得注意听，您真要漏掉了没听，后悔一辈子。那个说至于的吗？当然，这是开玩笑。其实这玩意也当不了吃饭。总之，这故事情节一天比一天热闹。但是再热闹，我也得一句一句的说，也不能找几个帮手一块说，也不能敲锣打鼓，我再扭两下折俩跟头，那不叫评书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这个汪恩普啊是标准的大奸商，势利眼，觉着后台硬，一般人看不在眼里头。这种人呢，迟早有一天要吃大亏。今儿个他就吃了个暴亏，灭顶之灾。他觉着奉军都打了败仗了，来了那么个下级军官，告诉八点钟他们的长官来吃饭。哎呦，要这条件那条件什么呢？谁理你？他没当回事儿。就在这天晚上的八点，他那大钟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当当当敲了八下，他忽然的就觉着有点事儿。什么事儿来的？哎呀，想不起来了。他正在柜房里坐着胡思乱想的时候，就听见新风楼的门外乱作一团。怎么了？这是人声鼎沸，不知道出什么事儿了。所以这汪恩普啊，晃着胖大的身躯离开柜房，到了门外。他往门外一看，哟，这怎么回事？来了一队大兵，全副武装，手里边大枪，上着刺刀，腰里边盒子炮，背的全是金钩嘎子狼，插梭二十响，大肚盒子枪，一个个好像凶神恶煞一般。到这门前就戒了严了，断绝行人。这人呢被撵得鸡飞狗跳墙，所以乱了一阵。不但是说戒了严了，他抬头一看，从对面那街上开了六辆最高级的小轿车，像飞一样刷刷刷全停到门外了。这第二辆车刚一停住，车门一开，那个订菜的那个副官，就是他眼里认为那个低级军官，从车上下来，把后边车门叭打开，一哈腰钻出一个人。这人往车门这一站，看了看新风楼。汪恩普一看这人个不高，小个不高，长得倍儿精神，腰板倍儿直，光头没戴着帽子，身上穿着李福尼的长袍，墨本缎的马褂，上绣杭州十六景，戴着翡翠大扳针，金表表链，宝石的表坠。一看这人俩眼倍儿亮，两腮往里塌，尖下壳，小黑胡，一瞅就不是一般之辈。谁这是？再一看，我娘的，这小个子非是旁人，正是东北的胡帅张作霖。张作霖那还了得吗？可以说是夫如尽知啊，现在是东三省的巡阅使， 奉天省长，奉天督军，大权在握。20年，张作霖率兵进了北京，跟曹锟、吴佩孚结成了联盟，把持着北洋政府。因为之间闹不和，勾心斗角，明争暗斗，最后闹翻了，兵戎相见，在长辛店打的稀里哗啦。吴佩孚打的胜仗，张作霖打败了。那么过去呢，他也到过新风楼吃过饭。王恩普啊，不敢靠边儿，他连边儿都沾不上。看那侧影，他看过一眼，今儿个一认认出来，就说：“我的妈呀，胡帅怎么来了？这位杀人都杀红了眼呢，可以说是杀人不眨眼。到了我的新风楼，我一点儿都没准备呀、我的娘！这回可走了眼了，灭顶之灾呀！你看这汪恩普胆儿小，有东西胆儿大，他这尿还挺胆儿大，就觉得这裤子哗哗哗哗哗哗哗哗，尿离裤子，好悬没趴在那块儿。张作霖打了败仗了，心里不服气儿，妈那个巴着的，就凭我10万精兵。180多门巨炮，240多挺重机枪，我的奉军是装备精良，怎么搞的？怎么就败在山东的穷秀才吴佩孚手里头了？我不服啊！我非要报复不可呀！我还得东山再起。他现在是这个心情，想到这儿吃点饭，吃完了撤回奉天，然后想办法的报复，所以他今儿个心情是格外的不好。他这一下车不要紧，汪恩普傻眼了，尿了一裤子，不敢上前了。正这时候，那姓刘的副官过来了，哎，你不是姓汪吗？你不叫汪恩普吗？
是我。正是小人，
我跟你打过招呼，你还记得吗？准备没有？
我
只说外语，他没准备。刘副官就看出来，怎么你没准备？张作霖在后头听见，怎么回事？什么事儿？
回大帅，妈，这小子胆大包天。没准备吃喝，
什么？他妈活腻歪了吧？造！副官一听，把巴掌抡起来：“你小子是脸吗？啊，你胆敢不准备？别活腻歪了，别活腻歪了，别活腻歪了，越活腻歪！”一顿胖揍，咣咣就几脚。汪恩普真傻眼了。这坨就堆在那儿动不了地方。张作霖吩咐一声：“来人，把这肥猪的耳朵给我拉下来，拉下来！我叫他尝尝什么滋味。把眼珠子给我抠出来，当炮踩，让他知道知道小瞧人是什么滋味。然后把他的肥猪头给我砍下来，拿锅蒸了。”给弟兄们下酒吃，动手，把新风楼给我封了，刨出去掌勺的厨师之外，剩下的给我拉出来，给我砍了。这可不是说大话，不像有的人呢吹牛，吹了半天没那么回事。张作霖说的出来，干的出来，那胡子出身，瞪眼就宰活人。我的妈！他要说出这话来，这就是一场灾难啊！正这时候，有人撒脚如飞，跑到里头告诉栾铺包了。栾铺包一听也傻眼了，把大勺放下了。是啊，我看不见。他一转身到前边来，看这场面，
再看老掌柜的那样，知道坏了，真把新风楼给砸巴了，对每个人都没有好处。掌柜的趴了架，那等于饭路断了，对谁也没有好处。栾铺包这个人大的就大，主意就正啊，一看大祸临头了，眼睛一转是计上心头啊，拉把凳子，蹬着凳子上了桌子，就冲这个饭馆里头喊：各位，我说各位听着，你们不都想见见张大帅吗？啊，我让你们走你们不走，都想开开眼，当今世界上头一个大英雄大人物张大帅驾到了，各位还不热烈鼓掌欢迎，鼓掌。谁不害怕？吃饭的也尿裤子，多倒霉啊，今儿跑这改善生活了，遇上这个魔王了、啊、坐那都发傻。栾铺包一提醒，众人一听是溜须没有错，全都站起来欢迎张大帅。与此同时还有那胆儿大的喊上了：欢迎张大帅，张大帅万寿无疆，欢迎奉君，奉君万岁，张大帅万岁，万万岁。嗯，你这玩意儿这出戏演的，张作霖本来那气儿挺大，一看这么多人欢呼万岁，他的心里头平衡。嗯，妈那个巴子的，是真的是假的？跟我演戏呀、啊？我都打了败仗，还欢迎我？我什么他妈万寿无疆？但又一想，这世间就是演戏，管真的假的？你喊我的名了吧？你得给我鼓掌吧？啊，干脆顺坡下驴，见好就收。你别看张作霖说的挺狠。有一线之路，他也不愿意杀人。本来这人心都背叛，无缘无故把饭馆的人都杀了，传出去好说不好听，不是那个权力，也不是做不到，名声有染。想到这儿，他满脸杀气，这才没了。嗯，行，我说那领头那小子谁？过来！栾铺包站桌上正白活呢，有人过来，哎，大帅叫你过去，不过去也不行啊。栾铺包也害怕呀，在那桌上站着喊的时候，腿肚子都转筋。栾铺包心里说话呢：我都不怕，你怕什么？你哆嗦什么？嗯？你再不听话，再哆嗦，冬天不给你做棉裤。他也不知道点说点什么好，现在一说叫他过去，不敢不过去。栾铺包从桌上下去，仗着胆子来到张作霖近前：参见大帅，参见大元帅。起来，你小子叫什么名字？栾铺包。栾铺包，我你这铺包里装的什么货呀？怎么的，连本帅也给装进去了？哎，你小子挺会弄景啊。大帅，您老人家可开了金口了，我们新风楼小小的饭庄欢迎您的光临，您来了往我们脸上贴金了，您来了给我们赏了饭了。大帅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
好，冲你这么说，我就在这坐一会儿。
晃着肩膀往里走，栾铺包赶紧把汪恩普扶起来了。掌柜的，请。汪恩普这才起来，
我就，
掌柜的，您裤子怎么了？
尿了。
快换裤子去。没那功夫换了，没有，您赶紧陪着大帅进您的贵房，把他安抚住了，我到出手了好去安排。富宝啊，全交给你了。大帅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
刚才王恩普有点发懵，让这定根脚嘴巴子嗨懵了，哎，什么词儿都没了。现在这一缓解，哎，他又犯了聪明劲儿了，也有了主意了。大帅呀，早都给您准备好了，没想到您真来了。大帅，先到我那屋吧，您先歇歇腿，喝点水运运嗓子。另外，实不相瞒，我给大帅准备了一件小小的礼品，拿不出手去，希望大帅赏脸笑纳。哎，您知道是什么？一方多燕，价值连城啊！我不怕您笑话，我花10000大洋买来的。你听这位多能说瞎话，涨上10倍去！这可是国宝，据说想当初宋徽宗使用过，以后宋徽宗啊又赏给京中大帅岳飞，后来失传了。到了后来也不怎么传到明太祖朱元璋手上了，哎，朱元璋又赏给心爱的大将徐达，后来又胡德海、常遇春都使用过，以后又失传了，传来传去传到慈禧老佛爷手上了，现在清朝垮台了，哎，传到货摊上去了，到了古董店，我一看这是好东西，我就买下来了，我就准备孝敬大帅的。大帅，行行行，你听他多能白话。
嗯，张作霖等到了贵房，往那一坐，茶水沏上来。
正这时候，王恩普不敢说话不算数，本来给曹锟准备的礼物，这回拿出来了。大帅过目，
大哥，我看看，
这不他妈就是咽他了。
哪儿值钱呢？就一块石头。
是是是，石头跟石头它不一样啊。大人，您要喜欢的话，您就收下吧。
来人，收下。
能不收吗？
一句话，礼物收下了。这屋里的咱不说，单说栾普宝出来一找，傻眼了。刚才这一闹事儿，杀人的魔王来了，把厨师傅都吓跑了，吓了个鸡飞狗跳墙，活下也溜了。
栾宝宝一看这怎么办呢，把吃饭的人全打发走了，各位快走吧，等着挨打呀。吃饭的人轰跑进了，他们开始着手，还剩几个人，这叫收拾房间，把最高级的雅座都收拾干净了，栾宝宝要亲自款待张作霖。